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4年10月21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简要国际新闻。香港学生领袖即将与政府高级官员在今天晚上举行会谈，以解决导致3个多星期抗议示威的政治危机。会谈将实况转播，这是抗议者的主要要求。会谈实况将在香港抗议示威地点好几个大电视屏幕上播放。抗议者要求北京收回8月间做出的对2017年香港选举候选人进行筛选的决定。他们还要求香港政府的行政长官梁振英辞职。人们普遍对会谈出现突破的预期不高。亲北京的梁振英坚持说他不会辞职，而完全自由的选举现在也是不可能的。在会谈之前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梁振英表示，假如准许举行普选，香港贫穷的劳工阶层就会获得太多的权利。贫富悬殊和生活费用高涨是学生抗议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还为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影响日益增强，导致香港自由受到侵蚀而感到愤怒。世界卫生组织说，尼日利亚42天来没有出现新的埃博拉病例之后，已经不再有埃博拉疫情，并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故事。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周一发表声明，赞扬为控制埃博拉而努力的国内民众。他还只是继续维持尼日利亚实施的一切抗击埃博拉的措施，其中包括对进入该国的人进行健康检查。尼日利亚卫生部长秋库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工作。尼日利亚在这场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出现了20个病例和8名死亡病患。埃博拉在西非导致了4500多人死亡。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表示，中国在2013年处决的人数可能下降了20%。对话基金会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在2013年处决了2400人左右，今年也有可能处决同样多的人。这个数字是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所估计的世界其他国家2013年处决人数总和的3倍。在中国有多少人被处决是国家机密，人权组织被迫依靠二手报告和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所说的话做出了上述估计。对话基金会的报告是根据有影响力并且相对进步的报纸《中国南方周末》所发表的信息做出的中国处决人数的估计数字。中国今年在第三季度比去年只是增长了7.3%，这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初以来增长最缓慢的一个季度。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发布的数字超出了市场预期，但也令人担忧，中国将达不到今年经济增长7.5%的目标。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出台了一些经济增长刺激措施，其中包括增加铁路和公共住房基本建设项目的支出，扩大信贷的规模。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预计不会推出更多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强力措施，除非就业市场出现严重的下滑。在土耳其方面，土耳其表示他不会向守卫科巴尼的库尔德力量提供武器。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正在攻打叙利亚境内的这座位于叙土边界的城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说，守城的库尔德人同库尔德工人党没有什么两样。另外，博克胜利激进分子和政府军士兵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爆发了新的冲突。几天之前，政府军说双方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一名军方官员和民兵组织成员向美国之音说，反叛分子星期天晚间攻击了丹波亚镇。政府的一名情报官员说，军队击退了进攻，打死了25名反叛分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Getting a visa can be frustrating, but there are some ways to smooth out the proces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tip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新版 iPhone 的指纹识别是不是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wim against the tide and have the upper han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is spelled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是指纹的意思。
The most noticeable new feature of the new iPhone 5S is its Touch ID, a fingerprint sensor.
苹果 5S 最大的新功能是指纹识别。
Apple says Touch ID can support up to 5 fingerprints.
苹果公司说每部手机的指纹识别器最多能支持五个指纹。
Industry experts say the fingerprint sensor could open doors for expanded use of mobile payment services.
业内专家说，指纹识别可以为更多的手机支付服务项目打开大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fingerprint.
It would be really cool if we could use our fingerprint to make bank payments.That way, no one can forge your identity, since everyone's fingerprints are unique.
Technology is indeed fascinating. Nowadays, I can go out with only my smartphone. I use it as a phone, as a wallet, as a camera, as a GPS. The sky is the limit.
True, true. But sometimes I do feel that we're overly connected with our smart devices. The first thing I do every morning is check my email and Facebook messages. I'm pretty sure that's not healthy.
Well, maybe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could swim against the tide by giving yourself a tech-free day.
Huh, good idea.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swim against the tid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1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在当今这个社交网站满天飞所有人都忙着更新状态的时代我朋友 Laurie 却全然不为所动绝不随大流这也让我想起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习惯用语叫做
Swim against the tideSwim is spelled S-W-I-M and tide, T-I-D-E. Swim against the tide.
大家都知道 swim 意思是游泳 tide 意思是潮流 To swim against the tide, 顾名思义就是逆着潮流而行。我朋友 Laurie 就是这个习惯用语的化身。别人都在忙着上网社交的时候他却我行我素。
She is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逆着潮流而行。在下面的例子中，一些部门经理开会不拿手提电脑，而是返璞归真，重新拿起笔记本。我们一起来听。
There's no shortage of laptops at business meetings, but more than a few of us are starting to swim against the tide. We're using old-fashioned notebooks instead.Not only are they easier to access, but they also don't require batteries.
这段话是说，商业会议上到处都是手提电脑，但是也有像我这样的一些人却反潮流而进，回去使用老式的笔记本。笔记本不仅更加方便携带，而且还不需要电池。
我也听人说起过现在的这种趋势，这些商业管理人员其实并不是反对科技进步。但是他们意识到其实笔记本真的要比手提电脑更好使。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re's no shortage of laptops at business meetings, but more than a few of us are starting to swim against the tide. We're using old-fashioned notebooks instead. Not only are they easier to access, but they also don't require batteries.
在英语当中有一个词专门用来形容反对科技进步的人叫做
Luddite. Luddite is spelled L-U-D-D-I-T-E.
美国前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爆，很多新开发的房子都属于豪宅一类。有人觉得这种房子其实并不实用。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My friends have all bought bigger homes featuring master bedroom suites, gourmet kitchens, formal dining rooms, and lots of bathrooms. My wife and I would rather have a modest house that doesn't cost a lot to furnish and maintain. We realize we're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and that's fine with us.
这个人说，我朋友买的都是大房子，里面有主卧室、讲究的厨房、正式餐厅，还有好多洗手间。我和妻子更愿意要一个简单的多的房子，不需要太多钱去装修和保养。我们知道这么做是在逆潮流而动，不过我们觉得这挺好的。
跟 swim against the tide 相反的是 swim with the tide， 意思是随大流，顺着潮流而进。就我个人而言，我大多数时候都是 swim with the tide。不过有的时候，如果是我认准了的事情，我也一定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swim against the tide。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My friends have all bought bigger homes featuring master bedroom suites, gourmet kitchens, formal dining rooms, and lots of bathrooms.My wife and I would rather have a modest house that doesn't cost a lot to furnish and maintain. We realize we're swimming against the tide, and that's fine with us.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I think a cozy home full of love is way better than a luxurious house with no family quality time.
I completely agree.It's not about how many things you have in life. It's about who you can share them with.
That reminds me, I should probably pay a visit home.
Not without renewing your visa.
Oh, right. My visa expired. Thank you for reminding me.
And we will talk about this exact topic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如果你要去申请签证，赶快来听听如何应对签证官的问题吧。
礼节美语。
王小姐到美国使馆签证，签证官 Bob Jones 受理她的申请。
Hello, miss. Can I see your ticket number?
Sure, here you are. And here are my application forms as well.
Thank you, miss. Wang, I'm Bob Jones, and I'll be handling your application.
Nice to meet you, Mr. Jones.
The first step is to determine your eligibility for a U.S. visa. Let's see here. You're applying for a special business visa? Why is that?
Well, my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will be attending a conference in Seattle, but after that, I intend to spend 2 weeks visiting my friends. I assumed a business visa would be required.
签证官 Bob 说，首先要决定王小姐是否符合申请美国签证的标准。
Eligibility is spelled E-L-I-G-I-B-I-L-I-T-Y. Eligibility.
Eligibility 是符合标准的意思。签证官问王小姐为什么要申请一种特殊的商务签证。
A special business visa.
王小姐解释说，她是先到西雅图开会。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意思是第一件要处理的事情，然后还准备去看朋友。
I think a regular visitor's visa should suffice. With this visa, you can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up to 90 days.
So I can attend conferences and do business on that visa?
Yes, you are free to do temporary business with this visa. If you were planning on setting up a new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might need to apply for a long-term visa.
Oh, I see. I think 90 days is more than enough time.
签证官觉得王小姐申请一般的旅游签证。
A regular visitor's visa.
就可以了。
Suffice is spelled S-U-F-F-I-C-E. Suffice.
Suffice 是足够的意思。 他凭旅游签证可以在美国停留90天，而且也可以做生意。王小姐说，90天的时间已经足够了。
You said you plan to attend a conference. May I see your official invitation letter?
Of course. I've also attached 2 reference letters from my senior management who can confirm my itinerary.
I see. Your passport has quite a few international stamps in it. You do a lot of business traveling?
I'm out of the country almost half a year. I'm a Chinese antiquities consultant and advisor. Our company has an office in Zurich.
王小姐把会议方的邀请函
The official invitation letter
交给签证官，还附加了2份公司主管的信，证明她的行程
Itinerary.
她说自己
I'm out of the country almost half a year.
每年几乎有半年的时间不在国内。签证官说，王小姐护照上有
quite a few international stamps.
这里所说的 international stamps 是指出入境时在护照上盖的章。原来王小姐是中国古迹专家，她所在的公司在苏黎世有办公处。王小姐申请赴美签证，签证官要确定她的eligibility 是否符合标准，他要申请 regular visitors visa 普通旅游签证，需要提供 official invitation letter 官方邀请信。签证官说，王小姐的护照上有 quite a few international stamps， 有很多出入境记录。
It definitely helps if you have some travel records showing that you have complied with the terms of the visa.
You're lucky that you have an American passport. You don't need a visa to go to most of the places in the world.
Except the one place I really want to go, China.
That's true. All right, 我们接着来听听签证官还需要什么东西吧。
礼节美语。
王小姐到美国使馆签证，签证官 Bob Jones 受理她的申请。 Bob 得知王小姐是研究古迹的专家后，觉得这个行业很有意思。
Wow, that sounds like an interesting line of work. I see here you are a citizen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t's correct.
According to United States law, I'm required to ask you some reasonably personal questions. Please understand that these are formalities and are required of everyone.
No problem. Ask away.
Do you have proof of your financial stability? I'll need to see a bank statement.
Yes, I remember to bring my bank book. Here you are.
签证官 Bob 说，王小姐从事的行业似乎很有意思。
Line of work.
指的是工作行业。签证官 Bob 说，他要问王小姐一些个人问题。
These are formalities.
Formalities 意思是必要的形式。首先，签证申请人要证明自己的
financial stability
经济实力。
Have you ever been involved with terrorism or groups that support terrorism?
Absolutely not.
Do you have a criminal record in China?
No, not even a parking ticket.
Okay, now I'm going to ask you to sign a statement that affirms everything you just told me. If you sign this document, it's legally considered the same as swearing an oath in court.Do you affirm that everything you just told me is the truth?
I do.
签证官问王小姐是否参与过恐怖活动。
Be involved with.
意思是参与、涉及。签证官又问。
Do you have a criminal record in China?
在中国有没有犯罪记录？王小姐回答说，她连违章停车的罚单都没吃过。违章停车的罚单在英语里叫
parking ticket.
签证官最后让王小姐在一份文件上签字，保证自己所说的一切属实。
Then please sign here. Thank you. Now I must inform you that anyone applying for a visa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required to have their fingerprints taken.
That's not a problem. So how long before I'll know if my visa is approved?
The processing time is usually about 5 days. If there is some problem, you'll get a call or an email.
Excellent.Thank you for your assistance, Mr. Jones. You've been a great help.
No, not at all. Just doing my job. Enjoy your trip to the United States.
I certainly will.
王小姐签好字，还要做指纹取样。按签证官的话说
，Anyone applying for a visa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required to have fingerprints taken.
凡是申请入境美国签证的人都要提取指纹。
王小姐问签证申请几天才会有结果，签证官回答说
The processing time is about 5 days.
办理签证大约要5天的时间，如果有问题的话，会电话或是电邮通知申请人。签证官最后预祝王小姐去美国旅途顺利。签证官还问了王小姐一些私人问题，比如有没有参加过恐怖组织，有没有犯罪记录。她解释说 These are formalities, 这是必要的形式。王小姐还要证明她的 financial stability, 经济实力。最后她在文件上签名 It equals to an oath in court, 在法律意义上就像是在法庭上发誓，保证自己所说的一切属实。
Submitting a visa application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 but it's necessary. It can prevent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protects the local economy.
That's true. I have a friend who's a visa officer. He said after dealing with 20,000 visa applications, he could tell whether he would give the green light to an applicant just by seeing how he walks towards him.
Ha! That's like a walking lie detector. All right, enough about visa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toss. Toss is spelled T-O-S-S. Toss.
Toss, 动词是丢掉、扔掉的意思。
Defense lawyers wanted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to be tossed out of court.
辩护律师希望法庭不考虑被告的认罪书。
The fans were tossed out of the stadium for fighting.
这些球迷因为打架被驱逐出球场。
A family was tossed out of Universal Studios because the dad wore a T-shirt with the word police on it.
一家人被环球影城赶了出去，因为父亲穿的 T 恤衫上写着警察的字眼。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toss, toss, toss.
I think it's fair that the father was tossed out. Wearing a t-shirt that says police could lead to other people having false perceptions of you.
True, but it's also important to protect a person's right to freedom of expression.
大家观念不同嘛。好啦，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吧，学学 have the upper hand 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2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每年春天我们几家人都会出去野餐，一个传统项目就是老少对阵的足球赛，父母一队，孩子一队。以前每年都是父母赢，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孩子们好像突然之间都长大了，大人根本追不上他们。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o have the upper hand. Upper is spelled U-P-P-E-R, upper. Hand is spelled H-A-N-D, hand. To have the upper hand.
大家都知道 upper 是上面的 ,hand 是手。To have the upper hand, 意思就是占优势、占上风。就好比我们两代人的足球赛。以前呢是父母人高马大
We have the upper hand
如今孩子们个头追上我们了，速度又比我们快，因此
They have the upper hand
他们开始占据了上风。 To have the upper hand 除了可以用来说人外，还可以用来指情绪，比如说
His feelings got the upper hand
意思是他的情绪失去了控制。在今天的房地产市场中，买方还是卖方占据优势呢？我们一起听。
Now that the housing market has slowed down, the buyers have the upper hand. With fewer buyers in the market, the sellers are being forced to cut their prices.
这段话意思是，如今房地产市场的成长速度开始放缓，买方开始占据优势。因为买房子的人比以前少了，所以卖房子的人不得不降价出售。
尽管如此，现在的房子还是贵得要命。昨天看比赛，到中场的时候，我支持的队似乎还在占据优势。
At halftime, our team seemed to have the upper hand.
可谁知道
Our arch rival gained the upper hand in the second half and beat us on our home turf.
我们的死对头下半场开始占据上风，最后我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输掉了比赛。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Now that the housing market has slowed down, the buyers have the upper hand. With fewer buyers in the market, the sellers are being forced to cut their prices.
To have the upper hand, 这个习惯用语源于一种古老的比赛。大家从下到上，一个接一个的轮流把手放在一根木棍上，谁的手落在最上面，谁就是比赛的赢家。或者说
，The winner was the player with the upper hand。
在下面这个例子当中，一群雇员要告自己的公司，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是怎么说的。
The corporation really has the upper hand here. The employees can't dispute the corporation's settlement because they can't afford to stay out of work. The corporation, therefore, can offer them a ridiculously small amount.
这位律师说，在这种情况下，占上风的一方是公司。雇员因为无法承担不去工作的经济负担，所以不会质疑公司的解决方案。公司只要给他们少得可笑的一笔小钱就可以了事了。
这倒是真的。大多数情况下，个人跟大公司打官司确实是大公司占据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一定会赢。比如说，美国生产万宝路牌香烟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就经常败诉。再举个例子，最近我们家用的电话公司为了跟对手争夺用户，推出了很多新的服务项目，结果市场份额大大增加。
It looks like they have the upper hand now.
现在看来，他们似乎占据了优势。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The corporation really has the upper hand here. The employees can't dispute the corporation's settlement because they can't afford to stay out of work. The corporation, therefore, can offer them a ridiculously small amoun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Oh, Mike, it's so cute how you think you always have the upper hand in our conversations.
Well, as the old saying goes, I would challenge you to a battle of wits, but I see you're unarmed.
Oh, wow, good one, Mike, good one.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好，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香港学生领袖即将与政府高级官员在今天晚上举行会谈，以解决导致三个多星期抗议示威的政治危机。会谈将实况转播，这是抗议者的主要要求之一。会谈实况将在香港抗议示威地点好几个电视大屏幕上播放。抗议者要求北京收回八月间做出的对2017年香港选举候选人进行筛选的决定。他们还要求香港政府行政长官梁振英辞职。人们普遍对会谈出现突破的预期不高。亲北京的梁振英坚持说他不会辞职，而完全自由的选举现在也是不可能的。在会谈之前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梁振英表示，假如准许举行普选，香港贫穷的劳工阶层就会获得太多的权利。贫富悬殊和生活费用高涨是学生抗议者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还认为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影响日益增强，导致香港自由受到侵蚀而感到愤怒。世界卫生组织说，尼日利亚42天来没有出现新的埃博拉病例之后，已经不再有埃博拉疫情，并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故事。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星期一发表声明，赞扬为控制埃博拉而努力的国内民众。他还指示继续维持尼日利亚实行的一切抗击埃博拉的措施，其中包括对进入该国的人进行健康检查。尼日利亚卫生部长秋库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工作。尼日利亚在这场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出现了20个病例和8名死亡病患。埃博拉在西非地区导致4500多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公布了医护人员照顾埃博拉病患的更严格的规范。该中心官员在星期一晚间发布了新的规范，指出医护人员的保护服必须保证身体没有任何部分裸露在外。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表示，中国在2013年处决的人数可能下降了 20%。对话基金会星期一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中国在2013年处决了2400人，今年也可能处决同样多的人。这个数字是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所估计的世界其他国家2013年处决总人数的三倍。在中国有多少人被处决是国家机密，人权组织被迫依靠二手报告和不愿透露姓名官员所说的话做出了上述估计。对话基金会的报告是根据有影响而且相对进步的中国报纸《南方周末》所发表的信息做出的上述中国处决人数的估计。该组织也得到了中国司法部门一位官员的声明，那位官员据信能够得到中国每年处决人数的相关信息。中国经济在今年第三季度比去年只是增长了 7.3%，这是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初以来增长最缓慢的一个季度。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发布的数字超出了市场预期，也令人担忧中国将达不到今年经济增长 7.5% 的目标。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出台了一些经济增长刺激措施，其中包括增加铁路和公共住房基本建设项目的支出，扩大信贷的规模。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预计不会推出更多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强力措施，除非就业市场出现严重的下滑。土耳其政府表示，他不会向守卫科巴尼的库尔德力量提供武器。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目前正在攻打叙利亚境内的这座位于叙土边境的城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说，守城的库尔德人同库尔德工人党没有什么两样。库尔德工人党为了争取在土耳其的自治已经战斗了30年。土耳其战斗机上星期刚刚轰炸了工人党的武装。土耳其和美国都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是恐怖组织。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和政府军士兵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爆发新的冲突。几天之前，政府说双方已经达成了停火协议。一名军方官员和民兵组织成员对美国之音说，反叛分子星期天晚间攻击了丹波亚镇。政府的一名情报官员说，军队击退了进攻，打死了25名反叛分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简要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共18届四中全会定于今天在北京开幕，重点讨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有消息说这次会议将出台令外界震惊的政策，其中包括建立直属中共中央的反腐败局，法院独立于地方当局，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流转等。这次会议的关注点在哪里？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欢迎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
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看一篇有关18届四中全会的介绍。据报，中国共产党高层将在本次四中全会上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有分析说，这是中共历史上首次把法治列为首要议题。在长期冷落个人权利之后，中国或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所进步。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项选择导致一些人希望，在个人权利因维护社会和谐之名遭受冷落10年之后，中国将在遏制社会不公和滥用权力等方面有所进步。近20年来，中国在经济发生巨变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升级，群体性抗议事件频发，人权记录备受批评。为了应对社会日益加深的不满，政府推出并扩大遍及全国的维稳系统，地方维稳机构频频滥权，常常超越法律，虐待维权公民，大肆镇压不同声音。法学教授陈光忠说，
要依法治国，首先是要依宪治国，强调我们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头活动，强调用法律来限制权力，破网限制权力。
涉嫌贪污腐败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退休前曾经领导维稳系统长达数年，人称维稳沙皇。在他主导下，中国的维稳经费逐年增高，早已超过中国的军费开支。陈光忠教授指出，四中全会将是政府给自己的权力加上更多限制的机会，防止周永康之类的贪腐案发生。
过去有一点维稳是高于一切，这种倾向应该纠正。我估计依法治国本身也包含着要把维稳纳入法治的范围内，把维稳的权利要限制在制度的笼子里头去维稳，而不能为所欲为。
在北京街头，许多人认为尊重个人权利对于实现真正的社会稳定至关重要。54岁的旅游经理郭先生说：“
我觉得还是先维权吧，就是你不维权的话，你就稳定不了。待会儿觉得如果不公平的话，他怎么稳定呢？他就稳定不了。你先觉得，大家觉得有公平了，对吧？有自己都有自己的权益，有自己尊严了。”心态放平了，这个社会呢才能稳定，我是这么觉得。
不过鉴于过去几个月来不断有批评者和独立知识分子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捕，一些评论人士对四中全会能否改善中国的法治环境深表疑虑。周世峰律师在北京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工作， 这个律师事务所代理了一些备受公众关注的涉及政治言论的案件，其中包括德国周刊新闻助理张淼、81岁作家铁流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周世峰表示，他承办的一些案子在以往都不被当成刑事犯罪，而现在这些人都受到刑事指控。
中国通常的历史情况下，好多是不作为犯罪，甚至治安处罚都不会做出的，这现在都上升到追究刑事责任这个层面了。
他说，在当今中国，政治因素往往比法治更加重要。
客观原因是有这些会议和重大事件，这背后的因素就是这个是意识形态的这个因素，就是他们有可能是就是政治因素胜过法律因素。
两个多星期来，香港民众持续举行要求真正民主的示威活动，并与警方对峙。在这个时候举行中共重要会议的北京领导人担心，港人抗议在中国内地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近代史学者张立凡说，
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相当的激烈，那么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发生像这种颜色革命这样的事情，所以呢，那个他要防止一切的骨牌效应出现。比如香港的事情如果拖久了，或者事情闹大了流血了，都会引发骨牌效应。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和两位嘉宾展开讨论。首先呢，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次的这个四中全会呢，是据说是这个法治是它的主题。那么我们在解读这两个字的时候，发现呢，它其实也是可以产生歧义的，就是这个意义之一呢，可能是说它要一线执政，那么一线执政就是用法律来限制权力。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呢，就可能是依法治国。那么这个依法治国，就是说对于下头的这个统治，就是说从上层对下层的这个统治，那么强对弱的这么一个控制，那么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和平先生，
四中全会大家给有一些人给了一些比较肯定的这个评价或者是一些期望，我认为恰恰相反，四中全会将发出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信号，就是依法治国。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政治框架之下，依法治国实际上是利用法律的治人，和维稳的政治逻辑上是完全相通的。他不会去纠正现在的党的司法的分家干涉，也不会纠正维稳高于一切的这么一个政治原则，而是用法律的名义来更所谓的这个这个来更有力的来去治理人民的反抗，人民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所以这个以法治国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之下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即算是依宪治国，它这个宪法也是在一等非常糟糕的没有真正反映民意的和利益各个利益集团利益的，只是反映了中共一党独裁的这么一个利益和权力的一个宪法。那即算是这样一等宪法，也不可能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框架之下执行。所以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我们不要被这些表面上的词所诱惑，而应该指出来这个依法治国可能是一个更糟糕的一个信号是一个政治上更倒退的一个信号，因为它是以法的名义来治理这个老百姓的不同声音。所以任何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在过去几个月中间有很多异议分子像刚才我们报道里面听到的，在平常是不会受到这个司法处理的，但他现在用司法的名义对你进行惩罚。所以依法治国是中国民主化过程中间的一个巨大的陷阱，而不是一个进步的信号。
张立凡先生，我们刚才听到和平先生他的反应是比较负面的，最近呢，我看到了习近平今年年初在这个政法委的一次会上谈到，现在依法治国主要要解决的就是所谓执法不严或者是胡乱执法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在您看来，这次四中全会讨论依法治国有没有任何积极的因素在里面呢？
现在其实依法治国这个概念
应该说是提出来可能已经有30多年了。
嗯，
当然一开始的说法这个是在这个81年这个11届六中全会就提出来，党的各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后来到82年12大这一条写进党章，然后这个依法治国严格讲啊，这是一个先声。然后具体的提出来是这个15大的时候，97年就提出来这个依法治国，就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那么当然这个再追溯早一点也是可以，89年江泽民就讲过这样的话，就是他首先把这个法治的治用了，原来是用制度的治，后来他用了这个治理的治。那么15大16大现在我想这30年啊，这个从81年算起30年，如果从这个15大算起来，现在也也有这个17年过去了。像我这样的当时的中年人都变成老年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等来依法治国。这个依法治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中国梦，但是这个中国梦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享受到。所以呢，我对此我。就是刚才您所提的那个司法不公、执法不严，我认为这个不属于依法治国的范围，这个可能是依法治警或者依法治理这个法律系统。就法律系统本身它守不守法，这些警察守不守法，法官守不守法，我觉得可能现在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那么就还要追究到什么问题，就是党委来这个办案，这一套东西，这套老传统都没有变，现在还是党大于法的情况下，这个依法治国我觉得是很成疑问的。所以我没有什么期待，如果说有什么期待的话，首先就是我个人按照这个宪法35条的言论自由权利，我希望能够给我恢复，而不是某一个领导人说一句话就把我的言论自由给消除了。如果能恢复这一点，那么可能我还能有点信心。谢谢。
好，那么张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也有一些传说呢，说这次的这个会议呢，将为周永康这个案子呢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清理的这么一个行动，会不会有这么回事？您听到什么？
这个大家都是在这样猜，那么这种猜呢，也都是一些推理。那么觉得这次我也有这样的猜想，就是说这次会议可能会开除周永康的党籍，可能会把他移交司法处理。但是我觉得周永康的问题其实没这么简单，如果说仅仅是按这个处理薄熙来和其他原来处理陈希同、处理陈良宇的那种模式，说是只是清算一下他的这些个贪腐或者某些个刑事问题，我觉得不足以体现依法治国的这种决心。要是要处理周永康，就首先要清算周永康他在他的任期内是怎么破坏中国的法治的，是怎么使中国的法治出现倒退的。我觉得不清算周永康的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实现所谓这个18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你治理能力，你有治理能力吗？如果连周永康的问题都不能清算的话，我认为治理能力也谈不上，治理体系也建立不起来。谢谢。
是的，是的。何平先生，你怎么看待外界所传的这次的全会可能就周永康案件做一个交代，那就是开除他的党籍，然后交由司法系统来处理，你怎么看这个前景？
周永康和陈吉仝和陈良宇的这个补血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刚才讲的前面三位呢，他们是当时哈时任的这个政治局委员，所以按照党章呢，必须要通过全会这么一个程序来进行这个处理和公报。那么周永康虽然他担任过前政治局常委，当然实际上是一个在党里来讲，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当然你党的前会可以来通过周永康这个案子去达到某一点警示性的作用，但是在党的党章来讲呢，看不出必须要通过一个前会来开除他的党籍。当然就是首先要开除他的党籍后呢，进行他的案件移交司法审判的时候呢，之前中纪委应该有一个报告，现在中纪委的报告会不会在这个前会上做出来我现在不是很清楚，因为在党里来讲它不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就是说周永康是前政治局常委，所以要通过前会来处理，而陈吉仝、陈良宇和薄熙来是必须要的，周永康是在一种可以和不可以之间，所以这个要值得这个关注。张先生刚才讲的很对，其实周永康本身有没有贪腐问题不是问题的焦点，问题的焦点是周永康的整个朋党和朋党对整个后面所依靠的这个政法系统对中国司法的混加干涉，到至今为止并没有改变，而且通过这个四中全会以后，我们也并不预期这个党对司法的干涉会减弱，恰恰相反，四中全会加强。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抓一个贪官意义真的不是很大，而且周永康已经拉下来了，这个人们的期望值也降低了。
嗯，好，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哼，
主持人好。我的意思呢，这个跟那张立煌先生的差不多。张立煌先生的表达的呢，跟我的表达差不多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中国的人的水平啊，还远远呢不如美国人的水平。你好像那过马路一样。是吧？那个中国人，你给我看到那个红灯就照闪了，那美国人呢，他就停下来就不同。所以呢，你说那个要那个宪法来治国，以法治国的事呢，还是呢？我按照我的看法，可能还是到3014年差不多，可能实现了差不多。
嗯哼，
就好像我们那么一出生，我都56年出生的啦，就是说一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要解放台湾嘛。
嗯哼，
30年的89年的时候呢，就是说呢，要让他反腐败了，搞到现在越反都要败了。
嗯，
这个时候他怎么治的时候呢？现在法治治也是一样，我看还要治100年。
好，谢谢。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
我想，依法治国应该说是一种进步。我的亲属有当年被打成右派的，所以说，他跟我讲就是说，其实最早提出依法治国理念的是楚安平先生，他当时给毛泽东提意见嘛，说是反对党天下思想。其实，就是楚安平先生当时就是处理好，到中共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可惜讲的太早了。就是说，这个法现在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嘛，这一点应该承认这是个普世价值。但是那个只有法治没有民主，说是当年反右的悲剧就是讲法律了，对吧？没有民主，说这个法治是不会巩固的。说至于说这个十八大、四中全会可能提出一些新的理念，但是依法治国毕竟是一种进步，但是也必须在法治的社会也是民主的社会，如果是没有民主，这法治立法有时候可能是不是正确的法律，也可能是有缺陷的法律，还有发扬民主，如果有民主的话，毛泽东就不会发动文化大命，也不会搞什么反右派，是不是？就这个民主和法治是缺一不可的。谢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天津的张先生，您在线上吗？啊，掉线。好，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回应一下。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这次的这个会议呢，在中央的这个军委、军事、军界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人事的变动呢和调整？
军委的这个调整呢，是要通过全会这个通过的、认可的，所以这一次呢，很有可能进行这个军委的这个人事的调整。那么现在大家比较人们的关心是几个人物，一个是这个张又侠，现在的总装备部部长。那么之前的这个总装备部部长曹光全也曾经呢升为这个镇江军委副主席，所以张又侠这一次成为第三位。这个军委副主席的可能性非常大，他是这个习近平所依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将领，因为他的出生年龄比较偏大啊，64岁了。第二个人物大家熟知刘源，那么海外这个媒体和这个一些中国的网络上有很广泛的流传，说刘源呢有可能升为这个军委副主席。那我们一直以来几个月以来我们的分析来看的可能性非常低。就第一个就是镇江军委很难来谁是四个副主席，第二个是刘源现在是中央军委的一个委员都不是，第三个是刘源是从地方上一个他的党，因为他家庭的背景而成为所谓的解放军的上将，是因为他这个打了这个腐败的这个谷正山，实际上他个人权力的腐败并不亚于这个谷正山。你想一想，谷正山是一个平民子弟，要多么辛苦的去贪污受贿，多么辛苦的去吹牛拍马屁，哎，刘云什么都不要做就成为上将了，这样一个上将去打一个中将本来就很荒谬的。所以他在还觉得他的正是因为他个人的在军队的这个资历不深，所以他能不能升为军委副主席，军内是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那么他因为他有一定的声望，而且他有他的家庭的这个背景，那么这一次呢也有可能性啊，就成为这个镇江军委委员啊，而不是军委副主席。如果是镇江军委委员来兼任这个镇江军委纪委书记的话呢，就意味着军纪委呢会单独出来。现在军纪委书记是窦金才，书记是窦金才，是镇江这个四总部之一的总政的一个副主任。那么如果刘云在这次上能够升为镇江委员，那就意味着镇江军委的纪委呢可能是独立去整政治部啊，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垂直的一个新的机构，就是提升他的这个地位。第三位就是更值得关注的就是总参谋长现在的这个黄鸿飞有没有可能性呢换下来，因为一直传说呢黄鸿飞并不是被充分信任的一个总参谋长。那总参谋长呢就意味着是未来军队的新军委副主席，比如说是九大，比如说未来更重要的一个核心人物。那从目前来看蔡英挺的可能性很大，当然这个人士还是有一些变数，唯一现在能够比较肯定的是张又侠这个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成为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蔡英挺会不会成为总参谋长还要值得观察。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里吧。
你好宝生。
你好。
你好宝生。你好宇宙。我觉得我有两条建议。就是怎么提高老百姓的司法意识。第一啊，就是我们这个中小学要增强普法教育，把这个法律课放到中小学里。现在小学就是思品课、思想品德课，中学呢就是政治课啊，这些都是不利于培养新一代公民的。一定要在中小学里面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把它纳入一个主修课。主修课。第二个就是怎么实现司法的独立呢？我详细的看了一下，这次司法改革说是要在县市一级有那么5个试点，实现县市一级的司法跟当地这个行政官员脱离，也就是说县长和市长呢不能干预当地的司法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这后不会引起什么大的乱子来。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地方的县长或者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市长，比如说中卫市的市长跟这个是跟内蒙古的乌海市市长，是不是能够这个乌海市的司法官员和这个中卫市的检察院院长还是什么法院院长对调一下，这样的话真正能实现独立。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珍，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